好，那我就要讲一下，就是我们部落观光它的发展。那我记得，因为我那时候是专科，在87、89，刚好那时候，我们部落就开始做了这个富里农村的计划。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从这个阶段一刚开始，这个是在我们部落的壁画。那当时的这个工作的人，全部都是由部落的人在做。那因为当时也是在提供，就是部落就业。那这一个计划呢，也是这个县府然后委托，所以当时的部落就是在推行这样子的富丽农村的时候，它有分三个地方在做。第一个就是把我们布农族的传统，就是口传故事，然后做成壁画。那这个壁画呢，就像我说的，那是我们部落的一些长辈耆老自己在做的哦。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的图案都很原民风，哦，那这个壁画是说谎的小狗。这个因为其实我们的壁画呢，其实它是跟我们的口传故事，那我们的口传故事呢，其实是我们的禁忌，Samu。那禁忌对于我们布农族来说，它就像我们的法律一样，就像我们国家的法律一样，它给我们，它传导我们智慧，然后教育我们，然后让我们就是可以遵循布农族，因为以前的时代，那一定我们不管是在国内国外，口传故事都是一个把文化传承下来最重要的一个媒介。那我们呢，就是在那个富丽农村的时候，他们就把我们的神话故事，就是画在壁画上面。那每一个故事，它就很像我们的寓言的这些小故事，那都是就是指导我们。那像这个壁画，这个射日传说，那它是一系列的故事哦。那我只有讲解，就是它泰雅族，我记得泰雅族好像也是有两个太阳的版本。那这一个我们先看好现在的版本哦。那这一个哦，就是那一个，他现在还是在部落，就是从80年开始，他现在还是在部落。那只不过我们会定时的给他们上颜色，就是重新涂上颜色哦。那这个射日传说的话，它很重要。几乎每一个就是老师，这个是必讲的。这个是我们布农族的一个故事，然后呢，他把就是因为以前我们的种小米的地方离我们部落很远很远，所以呢，他用这个方式把文化告诉小朋友。其实像我小时候，我们都是凌晨4点起床。然后我们要走路走2个多小时到，我们山上的一个地，哦，然后我们那一边也有种小米、种梅树，就是比较经济的食物。其实不是在部落，反而是要走很远很远很远的路。哦，那这个很远很远的路就会有很多的小故事在。那这个地方它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哦，告诉我们就是说，哎，以前是多么多么的辛苦，那现在有了交通，那跟我们的生活不一样。那这除了就是壁画，有没有看到上面的石板？其实想要讲的是石板，因为那时候在做富丽农村的时候，他们一方面就是要复兴我们的文化之外，也希望就是把石板带到部落。哦，所以那因为那时候，他们有盖一个石板屋，是往那个瀑布的方向，因为我们最后是发展成那个吊桥。那 在这个观光的过程当中，因为双龙瀑布它真的在921地震之前，它真的很美。好，就是民国90年以前，双龙瀑布它是差不多有7层楼高，那它一直是我们发展观光的主要原因。好，说真的是这个主要原因。好。那时候就是在做这个，那一个石板屋因为年限过了，被原地主就是拿回去，所以也不开放。他之前就是做了之后，让部落的一些手工艺品啦，或者是特产啦，放在石板屋，那游客可以就是去购买这样。好，所以那一个年代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部落有很多这一种石板，哦，这一种石板。那你看有没有看到这些石板，它会做成就是花圃，哦，然后呢也在上面写这一个神话故事。那这个神话故事就是射日传说之后呢，据说就是没有太阳躲起来也不敢出来。那就是因为我们在黑暗中走路，所以呢走路的时候会丢石头，会丢石头测前面是什么地形，哦，因为我们就走在很暗的地方。然后有一个布农族女人呢，她呢就丢石头探路的时候不小心打到了这一只三枪，所以呢三枪就骂了一声。你知道三枪，你们知道三枪怎么叫吗？不知道。好，三枪呢，他我们的三枪，他就是我们常常在山上如果听到这个声音，我们就说哇，三枪又在骂我们了。因为他的声音就是干，就嘎嘎嘎，哦，所以呢我们就会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说有三枪，哦，就嘎嘎嘎这样。所以呢这一个传说那个三枪三面的 V 字形，那也是就是这个女人被石头打到，哦，打到，所以她开始有这个 V 字形，哦，好，那一样我们有看到上面的这一个石板做成花圃，这一个这是当时做的，哦，这是最原始的像雕像，哦，那当时就是现在这里已经盖民宿了，哦，这一个不是这里，不是另外那一边，那个是有一个艺术家，我们布农族唯一的一个艺术家，然后他做成民宿。那这一个门牌呢还有一个故事，哦，他本来是男人的就是生殖器，他做的特别长，那他们就是部落的人就抗议说，其实大家都长得一样，不需要特别去把这个阳具弄大，哦，所以他有现在已经是新的。那时候呢就是做了一系列，然后做了很多很多的民宿。这是第三个，一个壁画，一个是就是做这些石板，然后第三个就是推动民宿。当时呢我们民宿就有发展的，有就光我们部落就发展了十几户，哦，那为什么会消失不见，我们后面再讲。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们用这一个试图做标示，然后呢做花圃，哦，我们有看到做花圃。那后面这个樱花是后面才种的，之前都是种一些花花草草。那为什么就是整个部落的观光其实发展的非常好，一直到921地震，接下来隔年的桃枝台风，整个观光就没落。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就是就是我们的道路交通，当时就是在921地震震垮之后，又加上桃枝台风，整个我们土石流很严重。所以呢那时候政府，我记得我们的桥就是连外的桥也是过了3年我们才有一个 下来的双龙桥，不然我们都是走溪底走便桥。你看这么危险的这个险生哦，险生的这一种状况之下，游客也不来，所以呢一直就是没有游客进来，所以当时的这一些民宿都就是就倒闭这样，然后这一些做的这些牌子哦，也都就是渐渐的没有人管哦，因为那个发展协会那时候他们也有自己要就是要去努力的方向，所以在部落这一个建设的方面就比较没有再管，因为毕竟也没有游客。那什么时候有转机，就是我们的部落有转机，就是这一个吊桥。好，因为当时921地震，然后又加上桃枝台风，我们整个往瀑布的地方就都断了。那当时就是为了要水源头，就是不管灌溉还是最主要是人吃的，我们没有办法去瀑布，因为那里其实就是部落最大宗，就是灌溉用水啦，民生用水。那这一个因为你们可能没有真正去看过这个吊桥，那当时这一个吊桥呢，它是主要是灌溉用水哦，可是呢因为有很多就是像我啊，我也会带我的朋友来走这个，如果敢走的话，那就这个吊桥它的名声就越传越大。所以呢当时应该是在97左右，就是因为游客一直劝导，然后还是走这一个，那这一个真的是超危险，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而且它非常高，它好像有几千公尺，就是2000公尺差不多的落差。好，我即使走了好几也没有几百次了，50-60次有。我即使走了很多次，我还是会看到下面，我还是脚会发抖。好，所以我们的城也是在吊桥，然后应该拜也是在吊桥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七彩吊桥，好，你看非常美吧？哦，那这个都是我早上散步的时候比较会看得到的情形。所以呢，这个七彩吊桥在做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想到它会做成七彩色，因为布农族没有跟彩虹有关系的，就是这种有故事，但七彩并不是我们的。我们都嘛知道其实七彩应该是属于泛泰雅系的，因为他们就是有那个要过七彩吊桥，然后回他们的祖灵之家。所以呢当时部落的人一直觉得为什么会是七彩，那跟我们有关系的只有这个旁边的柱子，这一个百步蛇，因为百步蛇是我们布农族的好朋友哦，叫 Gaviat 哦，是我们的 Gaviat。 所以这一个在当初有没有透过社区来做一个讨论，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即使有部落会议，但是这个问题他有没有拿出来讨论，据我所知应该是没有的哦。所以一系列就是从因为我们的这个吊桥然后开始的部落的观光真的有起色，那他这个已经有3年多4年的时间哦，一样。那个吊桥他还是在旁边，就是水源头，但是他已经把它给锁起来，因为有的游客他还是就是很喜欢想要探险哦。那这个七彩吊桥有死过人哦，那不是掉下去，而是他自己心脏病发，就是有一个 阿嬷就是跟家人一起上来，结果他走到中间，然后他心脏病发，然后就唯一这个事故。哦，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安全，因为他的围栏做得很好。那这个就是双龙瀑布，有看到双龙瀑布这个之前是七楼高，但921地震之后它就被劈成了这个闪电，闪电就很像 N 字闪电，所以它就变成两个瀑布了。其实之前超美的，但是我也找不到相片。那这一个现在是我们看到的是露营区，现在部落的观光发展成就是露营区非常的多哦。那我这个只有拍了其中一个，它算是非常成功的一个露营区，然后做的有现代也有就是布农的部分哦。那这一个是双龙，目前它是第一个。那时候发展的时候有我们现在烤大猪，全省都可以吃到烤大猪。那这一家是我们部落第一个。那因为都是有先机，尤其是就是因为他们比较知道资源，所以他很早就是比别人很早一步就开了。哦，当然他就是他们自己是公务人员，所以要发展什么他们第一个会知道。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做的露营区，然后它非常的成功。好，下一页。没有看啊，这是第二个。好，下一页，不好意思。好，这个就它就盖在部落。好，它就盖在部落而已。好，那这一个露营区也是非常成功，但是因为它的主人生病之后，现在只能专心在那个烤猪的方面，那露营区它就比较少人会去。好，这个就在部落的中间哦，所以它就比较学生都常常经过这一个。他是在富利农村的时候，那因为他就是没有经费了，所以他们直接彩绘，而不是用立体，就是用水泥覆盖上去的。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好，那这一个都是很原民风的哦。好，那这里有我跟我儿子的对话哦，啊，就是一个说谎的小狗，哦，说谎的小狗。那好，部落观光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影响，鼓励刚水晒 ，love you。好。那我们看一下，就是它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影响。为什么我会放小米？那是因为没有小米就没有了碎石记忆，没有了碎石记忆，传统文化就不见了。哦，那大家都知道原住民在小米这方面，哦，大家也以前都是以这个为主食。那所有的碎石记忆跟着教会的介入，就是西方的基督宗教进来之后全部禁止，所以呢要去恢复这样子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在巫师，尤其是在药草药。其实因为我们小时候常常只要生病我们就会直接去山上采草药，但现在你问老人他们也不确定是不是这一个。那我自己有去山上找一些把它种在我家，但是很可惜种不起来，因为有一种药 我们小时候常常得麻疹，哦，我们就会煮那一个药草，我只认识一些些而已。那再来就是，巫师文化的消失，因为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祭仪都要有巫师然后去主持，所以呢，教会禁止的时候也不是因为教会的力量多大，而是我们自己族人已经对巫师的惧怕，因为我们巫师他会施法，那你既然得罪了巫师，哦，那整个你可能要赔偿很多。所以一方面现在的教会就是有一些长老他特别禁止巫师，是因为他们不想，可能不想要再就是巫师这样子的身份去介入，哦，所以我很羡慕就是像我周族一个阿里山朋友，他们巫师文化保存非常的棒，那我都会请教他，哦，但是因为他们的不外传，我说我想要去学，结果他们说不外传这样。 OK， 有没有看到这个跟旧的跟新的差别？我觉得你们应该也看不出来。这个在我有看新闻，然后我也有去看这件事，他们在做这个壁画的时候，他们就是也没有跟部落的人有一个就是告知说，哎，我大概我可能他会告知说我要做射日传说，因为我们最主要的射日传说，然后大洪水传说，然后人蛇大战，因为这三个是我们布农族最传统的故事，因为洪水传说就是布农族布农族就是那时候的分散，然后开始迁移。那射日传说就是我们整个文化就是要传承下来的。为什么以前哦？然后我们跟动物的观念，所以这一个在做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尊重到布农族，因为我们的布农服它完全没有参考我们原住民布农族的图案，所以呢，我们孩子看到的，我不知道这是哪一族哦，我不知道哦，所以呢，这个我不太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哦。好，所以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你在推光光的时候，你有去问过部落的人吗？哦，你看这个衣服，我们也没有这个白色，这什么？我们的传统头饰不是他这个乱一个白色，男生的也不是这样，所以你这样子，你要怎么去让我们的一个后代看到这样子啊，误会说啊，原来我们的布农服是长这样是吗？这个就是配合七彩吊桥之后才出了几年的壁画，那我们很明显看到我们这个不是布农族啊，而且我们的杯篮也不是长这样子的杯篮，哦，这个一看就很汉人，因为它是圆形的，我们的是四四方方的。没有准备这个道具，哦，衣服也错的，那头巾可能以前有但现在没有，那这一个种这一个，所以这个在我们部落其实真的没有人会去看得懂他在写什么故事，没有人看得懂，那可能是在说明插秧或是收成，但没有人看得懂，而且我们真的不懂为什么你们就是在这个是风管处在做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去跟我们部落的人有一个对话？ 而是直接把这个东西就放上去给我们这样。那接下来就是因为七彩吊桥，他们刚开始承诺就是我们自己的族人开九人座，然后把游客从我们的双龙桥接到我们部落。那时候就很多人就为了想要赚这一个停车费，所以他们把土地就整平，然后呢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这样子，哦，就荒废，哦，就是一个你可以做，本来就是可以一个经济的东西，可是现在为了部落观光，很多人，哦，把自己的地整平，然后做成停车场，但真正就是开始部落观光，原来他们，就是说九人座也不安全，也没保险。然后呢，司机的素质品质也不能确定，车子的车况也不能确定，所以呢，很多部落的人也买了九人座，然后呢，也是坐了，就是买了大卡车，因为刚开始就是还可以可以进来，然后游客也可以自己进来，也可以接驳，所以你看这个停车场坐下去。结果变成接驳车的时候呢，土地就荒废了，然后他们的钱都白，就是白白的去买了九人座啊，哦，所以这一个部分就是在政府单位，就是跟部落的人讲，那之后的实际就是运作的时候，部落的人反而就是吃亏，那这一个。我特别就是把它拍出来，大家看就好。其实这算违建，因为它就会一直加盖，一直加盖。那这一个也是我们部落最古老的民宿，那的它的成功点是因为它就在瀑布的入口，然后呢，这个是今年刚盖了这个景观大楼。它就是一直加盖，那，它其实是反应最大的，因为它当初听说贷款了600多万，结果做了停车场，结果车子进不来，哦，车子就是游客的车子进不来，变成要接驳，哦，变成要接驳，哦，那它就把它又改成它变成喝咖啡的地方，那这一个，就真的这一家很多人，然后呢，这一家就是因为民宿，然后晚上又有唱歌、卡拉 OK 之类的，所以呢，我们真的很吵，因为它这个地方就在我们家附近，所以呢，第一，因为我们自己部落的人会守法，就是说，哎，十点。而且部落的人也不怎么爱唱歌，但是不晓得游客为什么明明那么安静的山上，你可以享受大自然的声音，啊，就硬要制造一些噪音给我们，我们有一些想不太懂，去都市卡拉 OK 不好吗？好，这个以前是橄榄的，那为什么是不友善的环境？你看，连教会的门都关起来了。教会的门其实像我们其他部落的，就是像其他部落的，他们的门是不会关的，但双龙他关了，为什么？因为游客跑进去，然后不应该说，我不知道素质好不好啦，毕竟大家都会当游客，但是我们常常发现的就是我们垃圾多了，然后就是厕所很脏，那游客就是即使我们放了垃圾桶，他们也不会按照分类，所以呢，教会这样子一个明明是一个很友善，就是欢迎大家来嘛，但是呢，因为观光客的素质真的让教会我们当地人怕到，而且你知道之前就是车子还可以进来的时候，光我自己，我车子我就被 A 到2次，游客不会开山路，然后硬要 往我们部落开，我真的实在是哇，我被 A 两次那个车子。来，在我们布农族，我们其实我们的禁忌，第一个是死，就是杀人嘛，这是最大的罪。第二个是杀犬，就是杀小狗，会被流放的。但是呢，部落现在呢，为了观光，毒猫、毒狗，然后你看，我们部落，其实我们都知道谁在毒狗、毒猫，但是我们也没办法，因为他就是说你要有证据呀。再来就是第二个，他会说他来就是猫狗来翻他家的垃圾，因为他们做这个民宿，所以呢，这个毒猫毒狗，以前我还没讲完，以前布农族杀狗要去流放在山上3个月，而且不能回部落，而且不能吃主食，你只能吃地瓜之类的。哦，而且呢，去家人可以去探望，但是夫妻不能做夫妻之间的事，因为你被流放。那你回来之后，就是3个月期满，你才回部落，这样才可以跟你的家人一起。所以呢，自己做文化的，就是像这个我说的这个毒猫毒狗，他自己也做文化，他自己也会带部落的，就是带游客去讲解，但他却是毒猫毒狗的，所以我会觉得你把文化放哪里？然后这个猫狗，猫不算了，不能族没有猫，但是狗，你知道那个每次就是毒狗的时候，沿路下去就是从我们家就是瀑布入口，然后一直到国小，就是已经离就是要离开部落，十几只都。十几只，哦，是正常。而且你知道吗？我们就有的部落的人真的被气到，他就把狗的尸体丢到民宿的主人。那民宿的主人说又不是我做，但是大家都知道，因为我自己的猫有被毒死过，我有去看监视器。那确实是从他民宿那边出来的，那我们也没办法，就像说可能说我们自己猫没有顾好，从那个时候我就把猫养在家里，我不敢放出去，哦，所以这个真的是不友善的。那刚刚我讲的这些不友善，哦，那接下来我们的传统文化消失，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当然不单单是宗教的问题，也有我们自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我们害怕，真的怕这个诅咒，就是巫师，或者是一个大家族，因为现在的家庭就是慢慢变成核心家庭的时候，你已经不想要再受到一些长辈的约束，所以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慢慢消失。那尤其是在编织这一块，这一个老师他是国宝，你们应该都会在书籍里面看到他。他是现在就是唯一布农族会12干，那我不知道其他别部落有没有，但在我们这里他就是国宝。然后他其实很愿意传承，但是因为他住的地方真的很偏远。好，那第一个编织，第二个小米文化，就是我们的碎石记忆，他真的没了。他教会留下来的只有一个叫婴儿记，那我们布农族是所有原住民里面记忆最多的，我们每个月甚至有一个两个的记忆都有。哦，那这一个小米文化没有了巫师，没有了祭司，哦，所以怎么可能留下来？教会怎么容得下？就是以前的言论，就是说只有一个神，所以我们很快放弃我们的巫师文化。哦，这个 跟我们惧怕巫师也有一点关系。那所以碎石记现在没有了，那保留下来的婴儿记它跟教会结合，还有瑟尔记，因为它会跟那个原住民全国布农族原住民运动会它一起结合，就是有瑟尔记。那接下来几乎就没有，但我们真的很多记忆。那这一个最后一张图片拿着芒草的，他是巫师，那他是台东的人还是花莲？他是胡金娘，他是自己学的，就是梦巫，就是有，因为我们布农主要成为巫师有两个，一个是师巫，就是有师父带领，第二个是梦巫，梦巫就是你在做梦的时候有就是主灵找你，就是指定你你要当巫师，那他是算是梦巫的。那这个巫师文化其实真的很可惜，他渐渐没落。那好，这个第一个手拿着苎麻的这一个，这个跟编织有关系，因为以前我们的布农服，因为以前我们的布农服它其实是用苎麻线做的，这一张有看到。好，它其实是用苎麻线，这一个图案好，我们也是用这个苎麻，然后用大自然去把它染色。好，那这个是毛线啦，这个是毛线。因为那时候的人比较没有会去想要自己做编织，不要采集。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编织哦，已经没有在做。那这个我在学校，这几个都是我在推的一个文化。然后第二个就是石板。好，我们的石板屋，我常常在想，就是常常在跟学生讲，为什么金门的房子可以变古迹，我们的难道不是吗？政府出钱帮他们维修做了这一些古迹，你知道我们在我们的部落，我在拉夫兰，我们做了一个完整的石板屋，结果被林务局空中拍照，为什么可以在这个地方盖石板，他直接把它弄倒。我们会做一个是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去回去我们拉胡兰老祖先，我们去那边扫墓，结果呢林务局自己去把它推倒，那我要怎么做文化呢？我们要怎么做传承？所以我真的觉得很生气，我那一年就是我去金门，我真的很难过，你们就是古迹，你们就任意把它推倒了。哎，有一点哽咽呀。好，接下来就是铜腕的部分。小时候常常在做弹弓，这也是我在教学生。再来是弓箭，这也是我在教。然后再来就是竹枪，就是我在抢救文化的过程当中的挫折，就是我刚刚讲的，政府有没有去重视。OK。这也是我在做的，那这个是跟我自己巫师的文化，因为我的阿嬷是巫师，那我从小就是被我阿嬷培养的，所以呢，我自己把这个传统救回来。那这个我做的这个是，婴儿祭的时候，我们都会佩戴一个项链，按，意思就是。你已经是有名字，暗是名字，但是国语它是菖蒲，这个植物是菖蒲。好，在第一张图片有一个暗，它是婴儿器用到的。再来，就是我们都会放，那只要小朋友，因为我们大概五岁以前、六岁以前，小朋友容易中邪，那个应该叫给那是。你的祖先会去亲近你，所以就像你们说的修家，然后这个就是如果小朋友中邪，就是你疑似你觉得中邪， 你可以把这个案，好、哦、案就是这个哎呦，不是我自己操作，这一个他菖蒲的茎，你们汉人就是拿，华人就是拿他的叶子去辟邪，但我们的是他的茎，他的那一个茎，然后就把它做成项链。那因为我觉得很多小朋友没有印象做婴儿器的部分，所以我把它做成了链子，就像小米串这样。好，我等我一下。我把它做成小米串，又看不到了。好，这样，这个呢，就是我做成小米串，然后辟邪。那这个是案，这个是意义。那这个两个东西都有辟邪的作用。那最主要是菖蒲，它可以吃这样。那意义的话，它可以辟邪。所以我做这一个就是想要就是保护我们的学生，因为现在的环境啊真的是太可怕了，所以然后部落的就是很多小朋友，也都是很多的意外哦，所以做这个我只是想要让他们的环就是生活可以很平平安安这样。那部落的话就是在推这些手工艺品是还没有做到文化的部分，可能还要再继续努力。好，以上是我的报告。